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我们哥林多前后书的查考了哈。那今天进度可能会稍缓一点，所以我利用一点时间，我还是再强调一下，就是说我想我们这个聚会，我们是查经聚会哈，所以我真的很期待，就是我们可以中间有不清楚的、有疑问的，可以提出来了哈。这我还是再强调一下啊，因为我想我一直讲就是。我之所以站在这个位置，希望我们大家会比较轻松一点了哈，轻松一点就比较不用那么拘束哈。那个前一段时间啊，在某个地方碰到我们一位同龄啊，那他可能是他不是中山教会的信徒啊，那他可能是看有上网看吧，啊，然后他跟我讲说要我站到台上去啊，他说这样子好像这个。因为现在大家看得到好像是比较好，但是我想我们聚会的目的是为了要得造就，我们聚会听到的目的是为了我们听的人要得到造就，那我想它产生的果效才是最重要的。那至于有多少人看，我想圣经到处都有，然后讲道到处都有，那神若感动人，只要他有心愿意追求，神必定会给他所需要的，所以我想那应该不是我们的重点，所以我还是维持，但是希望我们大家轻松一点，然后有问题真的就提出来，那这样子我们有就是有疑问得到解决，那我想我们会对圣经的道理会更加的清晰，而不会有时候一些道理就会变成一知半解，然后呢等到该用的时候呢用不出来，好，那甚至用错了，那这样就很可惜了哈。所以我想我在开始之前，我还是再一次的这样强调一下，那希望大家有问题就提出来，不用担心啊，我铁定会有我不会有会有我不懂的地方，那个我就会留下来，然后再去自己再去多看多查考一下，或者我再去跟传道长子再或者其他这个有心得的弟兄姐妹再做一些讨论，可以再给您回复，所以我想我们大家都尽量的，我们目标是追求明白神的话，而不是追求圣经里面的知识，所以我们希望我们都能够用心。好，那我们今天的进度会到哥林多前书的第六章。那我们之前已经花了一年多的时间讲把那个前书的1-4章还有后书的1-7章我们已经做了一些查考，那大概就是知道说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在于他们的这个纷争结党，那纷争结党从这个保罗的信息里面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他们对于所信的其实是不清楚的，他们没有去思想，他们领受的是主耶稣什么样子的恩典，那我们对主耶稣应该要有什么样的一个一种态度啦哈，那也由此能够去进一步去想到，那我们弟兄姐妹之间不管我们所担任的职分是什么总之我们全部都是弟兄姐妹，我们全部都是弟兄姐妹，个人可能因为所担任的职分不同，但是在神面前我们都是弟兄姐妹，那弟兄姐妹之间应当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彼此对待，那也是我们自己要很清楚的，而不是跟随世人，跟随这个世界的那种人的眼光，然后把一些角色给看错了，那这样就会把人的道理放到教会神的家里面来，那就会产生像哥林多教会这样子的一些现象出来。好，那接下去从第5章开始我们在前面的时候有提到第5章开始一直到这个14章第5章开始到14章就是讲到了这个教会里面到底它的问题是什么，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针对这些教会里面的这些问题它的解决的他应该要明白要解决的这个做法是什么，就在这个5章到14章之间。那 接下去我预估了哈，预估前书哈，可能在8.5次吧，哈，我大概算一下，可能在8.5次可以结束了哈。也就是说，如果按照我目前的进度，大约11月，啊，我应该可以从前书就跨回去后书的这个第8章以后哈。那么如果这样子顺利的话，那么在这个本届负责人任期结束前，我应该就可以把哥林多前后书就解决掉了哈，那也算是一个交代了哈。好，那今天的这个第6章哈，上次在讲到第5章的时候，我们看到就是说教会里面有发生淫乱的事啊，那保罗他讲到说这种事情哈，连外邦人都没有的事，但是在教会里面居然发生了，而且发生了之后呢还不处理啊，那这个事就是更让人痛心的地方了哈。那所以呢，保罗在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也讲到了一些道理了哈。那接下去呢，在第6章哈，第6章是我们今天的进度。第6章这边呢，主要可以讲说他讲了一件事，还有一个观念啊，一件事还有一个观念。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是在1节到8节啊，这个6章的1节到8节的这里面的东西，然后它衍生出来的，从这件事情衍生出来的到第11节啊，到第11节这一段大概是对于5章到6章的这个所讲到的这个问题啊，然后所做的一个小结语了哈。那这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6章的第1节说，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不在圣徒面前求审呢？啊，就教会里面有这样一件事情，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呢之间开始发生了纷争啊，有彼此纷争的事情，然后这些事情呢啊，他们起了等于说大家有彼此之间有问题了啊，有事情，然后就告出来了哈，就告，然后去告的呢，去告到哪里去呢？就告到这个教会外面的，就是这个世界的这个司法系统里面去，告到法官那一边去了。啊，那保罗在这边讲哈，他说你们怎么是在那些不义的人啊？那当然这边讲的不义的人，就是指着啊这个没有信主的，他还是在神面前还是一个不义的人啊哈。他讲的当然是这个，怎么去跟外面这不义的人来求审呢？然后不在圣徒面前求审呢？啊，就是说怎么不在教会里面来解决呢？啊，那这个可能我们今天不想觉得，对我们来讲是不是观念会不会冲击了一下？啊，原来在这边保罗的意思是说，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你发生什么样的问题，应该要在教会里面要寻求解决。而不是去走所谓的司法系统。那当然就我们今天的这个制度来讲，大家可能会只觉得说啊，本来法律的问题我就走法律途径解决啊，那如果自己来处理，那到最后不是私刑吗？司法吗？这司法了，自私的司法了，不是变成这样子吗？这样对吗？这圣经的道理对吗？但是我想在这边保罗其实要强调的啊，强调不是说你应该要走这个社会的那一种司法系统，还是你应该在教会里面走教会的司法系统。所以保罗要强调的不是这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只要看最后那个7节8节我们就知道了啊，7节8节，因为7节说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所以告状这件事情本来就不应该发生了，一告状就已经是错了，也就是说弟兄姐妹怎么之间怎么会搞到还要告状呢？在干什么的啊？这个弟兄姊妹大家信了耶稣不是有共同的道理吗？怎么还搞到在告状呢？啊，那这个道理听到哪里去了啊？那然后这样都已经是错了，好，那你都告状了，然后呢后面讲说什么？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好，所谓的要走司法系统就是什么？就是你要讨回公道嘛，对不对？所谓讨回公道就是不想吃亏嘛，对不对？啊，才会要走司法系统嘛。那如果不是我们所想象的，你认为的那个是一个 有公正的，我们认为的公正的司法系统的话，你是会不会觉得到最后就会判下来，你就会觉得说不对，这样子判我不服气，我还是吃亏了。所以这边要讲的，保罗要强调是在那里说，你们的心态是什么？你们的心态是什么？你们要去告，那你们要去告又想得到的结果，你那个心态是什么？你们为什么不情愿受欺？为什么不情愿吃亏？然后第八节，你们倒是欺压人，亏负人，况且所欺压所亏负的就是弟兄。这就是这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保罗判断的核心，他的核心不是在说你要不要去走这个社会的司法系统，不是在讲这些，而是你在教会的弟兄姐妹之间，你就连这种事情就不应该发生了，都已经发生了之后，我们应该在神面前，我们应该要寻求我们自己的反省，我们自己的彼此之间，我们要彼此有错要彼此认罪啊，怎么都不情愿吃亏，然后欺压的还是欺压，然后最后甚至要搞到要去告到外面的司法系统去，这是在干什么的？那所以这是这件事情的核心，所以我们不要拿这个经文来讲说，这个我们信徒不可以去法院告状啊，这个是两码子事啊，是两码子事，不能够引用这一段经文，然后来说信徒不能走法院。如果今天你是在外面，然后你跟不信的人这之间，你不要把这一条拿出来，因为这边是告诉你说是你们，然后是弟兄，也就是说我们有同样的基础在，我们有同样的神的道理这个基础在啊，你不要鸡同鸭讲，然后去跟那不信的人，人家都已经骑到你头上去了，然后你在那边甘愿吃亏啊，当然没有错了。我们基于说我们对神的那种我们的信心，我们这种心态啊，有的时候呢确实是合了神的心意，神会看保守我们，但是圣经没有要你要这么做了啊，没有要你这么做。而我们最主要是我们不要去颠倒是非啊，然后我们也不要去就是就是得理不饶人啊，也不要有这样的行为，但是该是对的就是对，不对的就是不对啊。好，所以我们在引用圣经的时候，有时候要谨慎，要明白的哈。那这边主要是在讲教会，那为什么保罗这样讲说教会应该要在教会里面来处理呢？啊，那第二节这样讲一句话，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哦，很重要的一件观念哈。第二节，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啊，他讲圣徒要审判世界哦，所以我们今天坐在这边啊，我们都感觉说啊，我不过是一个很渺小的人啊。如果我们是圣徒，要知道我们以后是要审判世界的啊，在马太福音、在路加福音都有说啊，我们将来是要同主耶稣，我们是要审判以色列民啊，要审判以色列十二支派。那当然我们再讲下去，就会可能讲到审判啊，是审判的对象啊，审判的方式是什么啊？那因为那不在我们今天的范围之内，我就不去讲那个东西。那在这边，保罗告诉我们啊，我们圣徒是将来是要审判世界的啊，是要审判的世界的。那如果这个世界你将来都是你可以审判的，那今天教会里面就这样一些事情，然后你还处理不了啊？那这不是很怪异的事情吗？哈。若世界为你们所审，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啊，第三节，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何况今生的事呢？哈，连天使哦，哈，连天使啊，这个这边说我们要审判天使啊，哈，啊，那所以第四节说，岂是这样？你们若有今生的事当审判，是派教会所轻看的人审判吗？啊，就是指着说，对于这个不信的人，他没有神的话的人，那他审判就是按照世间的道理，那我们怎么会是用那样的道理来审判我们弟兄姐妹之间的事情啊？那这个第五节保罗还特别讲哦，说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耻啊，条例够讲的啦啊，故意讲的啦 如果你们还搞不清楚，我告诉你们了，看你们听了，你们会不会觉得丢脸啊？那说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耻，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智慧人能审判弟兄们的事吗？然后最后就下去就说嘛，你们竟是弟兄与弟兄告状，而且告在不信的人面前。那所以从这整段呢，我想告诉了我们几个观念。第一个，圣徒我们今天看起来我们自己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千万不要轻看自己，神看我们是宝贵的，我们身份也是宝贵的。我们参考一段经文，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看第十二节，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我们是有得神的权柄的，而这个得神的权柄就是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这样的一句话，有时候我在这样想，说我们到底一个信耶稣的人，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到底用一个什么样子的态度在过生活。那我想到这句话，我就想，对，我们要有一个认知，说我是神的儿女，这样子的态度在过生活。你说这样的态度产生什么效果呢？当你在任何的事情上面，你去想到我是神的儿女的时候，第一个事情是你敢给神丢脸吗？别人不知道你是神的儿女，可是不要从那个约伯记，不要忘记了，撒旦一直在看哦。当你做出来不像一个神的儿女的时候呢，你就是让撒旦看笑话。所以我想，第一个，当我们自觉我们真的是神的儿女的时候，我想你对很多事情你的处理方式通常都不一样。然后如果我们自觉我们是神的儿女的时候，那么我们对于这世间上我们所遭遇到的事情，我想我们就可以开始练习着去让他不再那么的影响我们。保罗不是说他已经看这个世界为粪土吗？我想他是很清楚的，他知道他自己是神的儿女，我是神的儿女，这世界当然是粪土啊。但是呢，我们今天呢，是不是忘记了我们是神的儿女的这个身份啊？甚至于会觉得说啊，神的儿女又这身份又如何？好像就不是，因为我现在也没看到啊，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那没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去领受的时候呢，那当然我们眼前可触摸到的、所看到的、我所遭遇到的一切，那今天是对我直接的冲击，我就无法去，因为我是神的儿女而对他有不同的角度，会对他有不同的看法。所以我想对从这句话，我觉得给我们一个鼓励啦，别忘了我们是神的儿女。那既然我们是神的儿女，就是有神的权柄，这个权柄呢，就是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有这个 不被这个世界所搅扰我们那样子的心能够过生活。我想这是我们从这里我们去学习。那回过头来看哥林多前书六章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这个神的儿女的身份，还有什么审判世界、审判天使。那这样尊贵的一个身份在，那我们处理事情我们就应该有这个身份的高度。我们常讲，有时候我们讲态度决定高度，但是我们今天认知不够的时候，你就没有那个高度，因为你拿不出那个态度。所以这个认知，我们要有这个认知。这边保罗呢，他是直接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审判世界，你们要审判天使，这是第一件事情，我们要认知到自己的身份。第二件事情，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弟兄姐妹之间，我们要用神的话来对待，来彼此对待，不要老是把外面的这个世界，然后人之间的那种做法，然后拿到教会里面来，那是一件真的是 真的是很不该的事情啦，会让人觉得很可惜的一件事情。今天这个社会不就是这样子吗？反正有事的人就出来嚷嚷嘛，然后呢就什么都为自己争取嘛。然后这个有时候一讲起话来也不会管别人怎么样子，然后反正就我好就好。在教会里面不可以这个样子啊。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还是这个样子，那我们信什么耶稣呢？我想这个是第二个，我们自己作为一个信耶稣的人，在教会里面我们彼此对待，我们应该要有基本的态度。我说基本的态度，那这种基本的态度呢，可以在很多事情上面发挥，可以表现出来，可以发挥功能出来。那比如说我还是蛮喜欢举这个例子的。那刚好这一段时间以来，这个因为疫情的缘故嘛，所以我们这个爱餐受了很严重的影响，对不对？不过我倒觉得蛮好的，因为这样子是不是让我们开始能够比较清晰一点的来思考一下这件事情啊？这个我们以前享受太多了，所以到最后我们吃起爱餐来都只是顾着在享受，然后都只想自己。然后我们常讲嘛，对不对？那个汤只要没有人打，你后面的人铁定喝不了汤，一定看不到里面有东西。我常讲，从这个最小的事情上面就去看到我们道理怎么遵守啦。这样的事情你都做不出来，当你想要多捞一点的时候，你不会去想到别人的时候呢，那你还说你道理听了多少？我觉得实在是有时候会觉得有点可笑啦，会觉得有点可笑。就在这些细节上面，如果我们都会去想到，那你就会去更多的时候会能够再把这个道理放在你的生活里头，放在你每一件对人的这个事情上面，而不会遇到事情我吃亏了这事情怎么他有我没有就不会这个样子所以弟兄姐妹彼此对待的态度在第三个事情，在这个事情里头，第三件告诉我们的是，教会对于一些事情要处理啦，不能够说这个有时候我们现在用了太多的理由，然后有些事情不处理不处理，这是不对的。包括着前面第五章的那件事情不也是吗？他说你们在这当中有淫乱的事情，为什么没有人处理啦？这个就是一件我觉得我们今天在这件事情上面真的要努力啊。因为如果在教会里面没被看到真理的话，在教会里面没有被看到真理的话，那我们你要说这个告诉大家说真耶稣教会是一个真神同在的教会，真的会很难。当然那是因为人不认识神会产生的问题，但是你表现出来就是这样子你就表现出这个样子来了，人家当然这样子想那如果严格讲，或许是变成教会是绊倒人的，因为你搬了一块绊脚石在那一些不认识神的人眼前所以教会要处理事情当然我们不是说去管人家就是说 管到人家的私事里头去，我们应该要参照这个圣经所讲的对于真的在真理上面是已经违背的事情，该处理就要处理保罗在这边也他也讲得很清楚这个时候保罗还不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看的时候我们不是知道吗，他这时候他可能是在这个可能是在以弗所我不知道，但是根据一些背景查考，他可能是在以弗所那我们想他还离那么远，他都特别写了这一封信过来，然后他说应该要处理那如果他在现场的话，你觉得他处不处理？他一定处理的对不对？那这不就告诉我们教会必须处理教会里面的事情好，那再来第九节第九节到第十一节第九节到第十一节呢因为这个我们这个和合本的经文在第九节前面把你插进了一个段落的名称进去了，对不对？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果 啊，插了这一句进去。那我们讲过嘛，这一句话不是圣经的经文哦，啊，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这个每个段落前面的那个黑体的字哈，那个都不是圣经的经文哦。哦，我们要理解这件事哦，那不是圣经的经文，包括第六章前面的不宜争讼啦，哈，下面那一句要在身子上荣耀神，那都不是圣经的经文，那是在编辑这个中文这个圣经在这个应该是圣经公会吧，啊，他们在编辑这个整个经文的时候呢，他可能会觉得说，哦，我这样给你加个标题一下，你比较容易读懂，啊，比较容易读懂。但是那是那一个编辑的人加进去的，不是圣经的经文。那他加对了吗？他加错了吗？你知道吗？其实有的时候是加错的，包括那个点点点，我们已经讲过 很多次了。有时候经文里面那个点点点是原文不存在的事情啊，那也是翻译的人自己把它加进去的。他认为说这样子加比较容易读懂。但是事实上有的时候呢，他不加还好，被他一加了之后呢，反而读不懂了，甚至于呢读错了，哦，我想这在我们后面这个第十二章，哦，我们就会讲到，哦，那前面其实已经遇到过了，哦，前面其实应该有过，哦，那在后面比较严重的问题是在第十二章第十三章其实都加错了，是二十三十四有一个地方都加错了，哦，那到时候我们会再来哦，我们会再来把它弄清楚，哦，但是因为就在那个地方被加进去的字了之后把意思全部通通搞错了，哦，所以我想在这边我提醒大家一下，哦，就是这个 黑体字、哦，黑的粗体字，这个是不是圣经的经文。所以呢，如果我们现在暂时，哦，把这个黑体字把它盖起来，你假装没去看到它，那么其实你可以发现，哦，它直接可以这一段可以直接读到第十一节去，读到第十一节去，然后再把前面的第五章拉进来的时候，你会发现第九节到第十一节大概就是在对前面的五章到六章第八节做总结，啊，说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谁是不义的人？前面那个犯奸淫的人，后面这一些在那边纷争的人，在一边欺压人的人，这些人不能承受神的国。然后接下来想说，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青蓝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酒醉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就在做这一些，前面只是两件事情，两个例子，但是呢整体来说就要知道概念上就是这样子。那十一节说，你们中间有人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那为什么讲这些？那就告诉我们最后十一节就是在提醒嘛，说你们以前就是行事为人就是这个样子嘛。那现在呢，别忘了你们现在有一个身份，就是已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这是我们现在的身份，所以也提醒我们，我想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都应该常常记得这样自己的一个身份，也是刚才我们前面在约翰福音一章那一边所告诉我们的，神已经给我们这个信他的人的一个权柄，就是我们是神的儿女了，就是这里所讲的我们已经是洗净成圣称义的了。我们有没有常常记得这件事情？还是你走出去到外面，你在你的左右邻居在你的同事里面，你都觉得你跟他们是一样的，那如果都是一样的，你怎么可能改变自己呢？不是吗？如果我们都觉得我们跟他们通都一样，你怎么可能会去觉得什么事情我可以，什么事情我不可以？你怎么可能会去改变你自己呢？所以你就会在信了耶稣之后呢，你跟大家都一样啊，你跟大家都一样啊。我们刚刚所唱的诗歌401首里面有一段歌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他说我们要让别人从我们的身上来看到耶稣啊。如果你跟别人通都一样，谁看得到耶稣？不是吗？ 啊，那就是这个身份要记得。保罗这一边就在告诉他，这个身份你要记得啊。你们以前是这样没有错，但是今天呢，你今天是什么样子的？你记得吗？啊，如果你记得的话，你怎么会有前面那一些问题出来呢？啊，那这个事情呢，不就回到了这个教会的这个问题的本身上头去吗？在第一章，保罗他提到教会的问题的时候，第一件事情讲的是什么？我们看回来罗马那个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啊，当第一章他讲完那个问题，在第十一节啊，一章的十一节啊，那边讲到说教会里面有纷争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啊，然后十二节去描述的说那个状况是什么？他们说有人说我是属保罗，有人说我是属亚波罗，啊，有是属什么属什么的啊，意思就是说我是这一派的，我是那一派的哦，教会里面分了好几派啊，那以今天的我们的术语呢，啊，我们的常用的话，有时候我们也可以讲说，哦，我是他的粉，我是他的粉，啊，这类似这个样子的，啊，那当然每个不同的这个用词，可能会有产生的那个行为上的不太一样，但是概念上就是这样子，就分类嘛，纷争在教会里面在纷争。那当保罗讲完这件事情的时候，保罗第一个提出来的问题是什么？啊？我们已经讲了很多次了，保罗第一个提出来的问题就是在十三节。十三节说，基督是分开的吗？所以保罗自始至终都很清楚的知道，我们所应该要把握的那个重点是什么，就是我们自己所信的是谁，你到底清不清楚？你到底知不知道你信主耶稣你是在信什么的？主耶稣来是为你做什么的？你从主耶稣得到的是什么？你到底知不知道？如果这件事情我们不能够弄清楚，那我们就会常常会错，啊，常常会错，啊。那既然讲到，啊，那我们不再犯圣经，我们就再强调一次，主耶稣来就是因为了要让我们得救，与神和好，回到神的儿子的这个身份上头来，啊，绝对绝对不要忘记这件事情，啊。那刚才我们提到，如果我们知道这样一个身份，那我们的行事为人其实都应该很清楚的，啊，都应该要很清楚，啊。那所以我们刚讲说到第六章十一节，啊，这之前就在把前面这两件事情讲完。那这就是我刚讲的第六章，啊，讲一个事件，然后再来呢讲了一个观念，啊，在这个观念是什么？是十二节到二十节，啊，十二节到二十节。那在这个接下来十二节要讲的这个观念之前呢，他先用了一句话，他说：“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啊，他在讲这样一个事情，啊，所谓的“凡事我都可行”，啊，凡事我都可行。不是在讲说你真的都可行，啊，意思就是说，如果我真的要什么事情我都可以做了，啊，他意思是这样，不是说那个杀人放火抢劫也可行，哦，他的意思不是这个，不是说凡事我都可行，所以我可以去杀人，我可以去放火，啊，然后我再来看看下面那一句，但不都 是不是有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这个，他的意思是在说。我想得到的，其实我有什么事情是我是不能够做的，啊，他是要讲这件事情，啊，那这样的概念呢，如果用保罗在加拉太书的一句话，啊，我们就会稍稍理解他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在加拉太书的这个第五章，啊，加拉太书的第五章，啊，然后当前面保罗讲完了我们这个得救的原理了之后，啊，在第五章的第一节这样说，啊，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啊，叫我们得以自由。那这个得以自由呢，是相对于那个律法，啊，律法的前面讲到那个律法的捆绑这件事情上面所得到的自由，就是说那些要守律法的人是怎样？是把律法当成条规，然后觉得说，哦，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啊，要这样、这样、这样、这样才可以。那保罗在这边的自由， 他的自由其实是说自主。自由更 我觉得更好的讲法应该叫做自主。就是说你自己做决定。你不是因为哦这个写的第一条要怎么样哦第一条当守安息生日。所以呢我就好了礼拜六到了时间到了反正心不甘情不愿的反正就当守安息生日嘛我就来了。好那自主的人是怎样自主的人是说我知道安息生日为什么神赐我这个安息生日。所以我知道这是宝贵的然后我自己决定这个日子我不能放弃这是我应该要这是我应该要珍惜的所以这是我自主的我不是被限制来的我是自己做决定的我即便我今天可能比如说我这个礼拜工作很多然后呢礼拜六呢哎，大家放假了也没有事情新的事情会进来了哎，我搞不好去加个班这些事情就处理完了可是当我想到当我想到这个是要赐福祭给我的当我想到这个是因为有主耶稣的这个救恩去成全我才能够得到的当我想到这个是要给我以后永远的那个安息日的安息所以我就甘心乐意我自主的那是我自己决定的我不是被逼来的我不是所以以前我们常在某些这个我们认为很重要的道理上面呢偏向用警戒式的方式在教导所以我们常会以前会听到说哦不来守安息日然后他就出去就车祸了或怎么样子的啊、哦、那时代的背景不同啦哈、哦、不是说不对啦哈、哦那神有时候也是有这样的意愿但是如果我们只是一直去强调那个一直强调那个的话我们到最后其实就有可能是用守律法的方式在守这一些诫命好但其实不是这些诫命这些律法上所讲其实是要给我们得福的我们更多的应该要让我们大家去知道这些道理到底对我们的福气在哪里好当你知道说、哦、原来你因为这些神的话语所要得到的福气远胜于在这些事我们今天在这世上所要遇到的那些困难所要遇到的种种的那一些你去承受它的那一些远多于它的时候我们遵守神的话不就会变成是快乐的吗但是呢犹太人呢至今还在守那一个他们背不起来的律法所以呢他们到了礼拜五然后日落了、哦、然后就开始这个也不能做那个也不能做、哦、那有听过吗那个礼拜五、哦、太阳下山之后、哦、如果你家的屋檐下的灯、哦、忘了关的话要怎么办大家知道吗你要花钱请人帮你关的为什么因为太阳下山了、啊、安息日啊不能做工啊所以你不能去按开关啊，然后不能去按开关，可是那个灯就放在那边亮一整个晚上啊，所以该怎么办？就找那个不信神的人嘛。哎，我家的灯哦，麻烦帮我关一下啊、哦。那关了总不好，总是不好意思就白白麻烦人家嘛，对不对？所以叫难啊、哦。这个就是所谓的守律法是这个样子啊、哦，就不是。不是变成一个福气而是被掐着、啊、被掐着所以我们应该也听过吧对不对去到那个以色列旅游的时候那个饭店里面的电梯到了星期六就怎样就自动停每一层就自动停你也不用按为什么因为不能按、啊哦、不能按那个都是很奇都是不对的了、啊、都是观念都是不对的、啊、那我们要讲的就是说这里讲的就是自主我们自己决定我们自己觉悟然后我们自己去做决定、啊、所以第十加拉太书的这个五章十三节又讲这一句话他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就是要自主不是被捆绑的可是呢当你有了这个自主也就是说今天道理听完了要怎么遵守是你自己要清楚要明白而不是人家天天在那边跟你盯着你要做什么时候你要做什么时候不是在这个样子的你是自由的你应该要自己来决定的 好，可是呢，保罗就提醒了，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人一自由了，放你自主了，人就常常就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就回到了，来，我们回到刚才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六章刚才那一句话，十二节，凡事我都可行，就我自己做决定，所以只要我觉得该去做我都可以做啊，他不是讲说杀人犯我都没有关系都可以做，就是说我自己决定。可是当你在做自己做决定的时候，就像前面刚才加拉太书讲那一句话，不要变成放纵情欲的机会。好，那这句话是什么？我想的都是可以做的，但是我要不要判断？要，我要去判断，我要去判断，我可以做没有错啊，我是可以去做啊，不会有人限制我啊，我可以去做，但是我该不该做？我不该做的时候，我就不要做了啊。但是什么该不该做的标准是什么？在这边讲有没有益处？有没有益处？好，在这个益处这边还没有讲得很清楚。下一句话，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好，所以这个益处的当中，其中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件事情有没有变成你的辖制？辖制。这个辖制就是辖制到你要因为你会因为这件事情，然后呢，以至于你就没办法做。我们特定一点讲，就是敬拜神的事啊，这个辖制。好，今天我们大家讲说，你看今天这个世界这么美丽，然后电视你看越来越精彩啊，人到底可不可以看电视啊？圣经没有讲不能看电视嘛，对不对？那我想今天要是有人告诉你讲，然后信耶稣人不能看电视，我想你应该会觉得说，好，这种代志。没有错，没有说是信耶稣人不能看电视，但是你看的是什么？第一个是你看的是什么，对你有没有益处？有没有因为你去看这个电视，而让你从圣经里面的道理把你给遮盖掉了？让你忘掉了，会不会？这第一个事情有没有？第二个事情有没有受辖制？你说没有啊，这个比如说今天那个电视里面不是有一些科学性的节目吗？然后有些蛮精彩的哦。这个之前看到有一个那个节目呢，他说假如把这个海水全部抽干了之后会怎么样子，哦，真的很精彩哦。好，可是呢这个节目呢在星期六早上10点到11点，然后你说哦，这个这么精彩的节目我非看不可，那这件事有没有阻碍了你敬拜神的这件事情？他就有了，对不对？那如果你说啊，这个这么精彩我怎么可以放过呢，你是不是就被他辖制了？你就被他辖制了。所以凡事都可行，但是呢都 不可被辖制。也就是说我们要自己要有一个判断。那其实除了这句话之外，哥林多前书里面还有一个地方又重复了这句话，当然在那个地方他讲的是另外一件事情。好，但是我们也看一下，在第十章的23节，好，就这两个地方重复了，就是都出现了这一句话。二十三节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所以第三个标准是什么？造不造就人。造不造就人，当然在那边讲到的是所谓的吃祭偶像的物这件事情的。那 在那边讲的就是说，有的人懂那个道理，然后他就觉得无所谓，然后就去，虽然他没有去吃祭偶像的物，或者搞不好有的人有了，但是我们当姑且当他没有，他就在人家的那个吃祭偶像的物的那个筵席上面呢，他也觉得说啊无所谓啊，反正这个道理告诉我，这不是一个这神的权能很大，然后他就去了。那保罗就讲啊，那如果你的行为被别人被那个软弱的弟兄看到了呢？不是跟你去，不是就觉得说啊没有关系啊，我们可以去啊，结果最后呢是怎样？他可能就软弱了。所以在这边是不是造就人，也是站在我们大家是不是会因为我们所做的事情而 而失去了我们信仰上的警醒，还是怎么样？这就是第三个标准。好，所以综合 这些起来，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事情，我们所有所做的，我们都要去想。好，当然那个已经很明显违法的那事情不包含在内了。好，不要拿着这句话说杀人犯我没关系，反正我都可行。我之所以不做是为什么？因为对我没有益处。因为好，那个不对啊，那个就乱讲了哈。就是说，只要他不是明显违法的事情，不是明显的违背圣经道理的事情，啊，比如说不是，就是说那个犯奸淫啊，那个你圣经已经都讲得很清楚了，你不要再来讲跟我讲说什么凡事都可行，啊，不是那样，就是没有很明显的违法啦，没有违背圣经真理的事情，然后就是说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但还是要判断，啊，不是你觉得说哦，我想做的都可以，啊，这个我们在其他地方其实也看到哈，好，时间又被我用光了。好，那所以呢，他主要是要讲这个事。啊，这样讲这个事的时候，接下去他举了一个例子了哈。十三节，食物是为肚腹，肚腹是为食物，但神要叫这两样都废坏。啊，那这一边他先举一个例子，就是食物跟我们所谓肚子的关系，啊，你肚子拿来干什么的？吃东西嘛，对不对？啊，你东西来干嘛？就是要吃的嘛。他就讲，主要在讲这些，各有他的目的嘛，啊，各有他的目的。但是呢，这都是属物质的，所以他这边就借由这件事情说，这个反正这一切都要过去的。可是呢，他主要讲的是哪件事？要讲到是我们自己，做我们自己这一个人呐，啊。他在这边主要是要讲我们这一个人，为什么？因为他底下讲身子，对不对？他说身子不是为淫乱，乃是为主，主也是为身子。所以这就告诉了我们一件事情，哦，我们人活着，啊，人活着目的是什么？人活着目的是为了荣耀神，身子乃是为主，主耶稣来到世间也是为了我们这一个人，啊，也是为我们这一个人。那十四节补充说明，神已经叫主复活，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这就是我们未来将来的盼望。那十五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我们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断乎不可。这边就讲到身子的时候，就讲到一件事情，犯奸淫这一件事情。那就是说，你怎么可以一个你应该要荣耀神的这个身子拿来去做那一个神不喜悦的去犯奸淫这样一个事情呢？啊，那十六节，岂不至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因为主说人二人要成为一体，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体。这边与主联合的，啊，我们与主联合的，我们就参考一下那个罗马书，罗马书第六章。罗马书第六章，我们从第四节来，从第三节好了，第六章三节，罗马书第六章三节，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第五节，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好，这边讲到洗礼的道理。好，洗礼的道理，我们受洗呢，洗礼的时候我们就是归入主耶稣的死同埋葬。好，所以有时候我会讲说形象上面，感觉形象上面，当我们进到水里面去的时候，我们就形象上了，这不是圣经明白这么说，我说形象上就感觉就是我们同埋葬了，当我们水里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就成为一个新人，就是同复活了。那这个事情呢，在第五节呢，他就说我们在他死的形状上就低着头，这个在约翰福音有讲到耶稣死的形状，低着头，就在死的形状上与主耶稣那是样子一样，联合就是样子一样，在这个形状上面是一样，然后呢就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一样的联合。所以回来看到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七节，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所以这是联合。 好，我们既然已经与主同死同埋葬又同复活，我们在主的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那我们就是与主在这边讲的就是与主成为一灵。如果是这样，我们怎么又会去将自己的身子去做那一个啊悖逆神的事情呢？啊，好，那18-20节，我们先把它读过去哈。那这里面呢，有一件事情也是要我们去想一下的。18节，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身子上荣耀神。好，所以这个有点像在做前面的结语。好，那我们是与主联合的，那我们就要在我们的身子上面要去荣耀神。这就是我们一个信耶稣的人，我们在世为人，你的存在的意义啦。啊，简单讲就是我们在世为人存在的意义，就是要用你自己来荣耀神啦。啊，那在这里面呢，可是呢，在这一段里面，保罗呢偏偏就单只提到了一件事情，叫做行淫这一件事情。其实照理说，应该所有的一切不对的事情，应该都要包括在里面。可是呢，在这边特别就只单单提到了行淫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在这个意义上面呢，它就好像说，你的肉体的行淫的这件事情，因为是在你自己的身上呢，所以好像这件事情把你的灵魂给污染了，这样的一个感觉哈。那这个时候呢，这里面反映出两个问题来。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有时候会认为哈，我们有一种说法叫做说，人分成三个部分，叫做灵魂体，或者有时候我们说两个部分啊，人有灵魂，然后身体一个，然后我们就把它切开。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我好像常会这样子想。所以我记得有一次呢，我好像在什么地方就去问了一个传道，我说那如果灵魂跟身体呢是可以切开的话，那么有时候身体 我做的事情就不见得是我灵魂想要做的事啊。那我还有罪吗？啊，但是其实呢，其实有时候会之所以会讲灵魂体或者是身体灵魂，其实只是为了让我们去思想某一个重点而已。事实上在圣经的经文里面呢，我个人看起来其实是不区分的，其实是不区分的。也就是说灵魂体整个是一起看的，你不要今天讲说这是我灵魂的问题，这是我的肉体的问题，你的身体做的就是你的灵魂的事啦，你的灵魂所做出来的事情就是你身体做出来的事啦，没有分开的啦。啊，那有的人可能就会讲啊，说，哎，没有啊，我记得有一段经文啊，说你们的灵魂体都怎么样啊，哈，啊，那我们就看一下，啊，那一段经文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啊，哈，帖撒罗尼迦前书的5章23节，哈，有这样一句话，哈，那以前也有人哈，也提出这段经文啊，说啊，圣经不是这么说吗？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3节。23节这边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体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好，这边不是讲吗，说灵啊魂啊身体啊，对不对？不是很符合我们的想法吗？对啊，灵魂体啊三个啊，所以我们身体是由这三个组成的啊。其实这个中文哈，翻译漏掉一个字，那个漏掉一个字说，应该在你们这个灵魂体哈，灵魂灵与魂与身子的前面，应该还有一个字，那个字叫做说，我如果把它加进去的翻译，应该会变成，又愿你们整全的灵与魂与身子，有一个整全，完整的整。完全的全，整全的，这句他没有，这个字他没有翻出来，啊，又愿你们整全的灵魂体，那你这样听起来的话，有分开吗？其实没有分开，他只是告诉你说，你的身体，你这个人啊， 当然你可以感受到，对，你看我就 有手嘛，这就是身体嘛。可是我有思考啊，我思想啊，我们直到今天都不会知道说为什么脑子会有这样思想，你知道吗？好，我们今天研究到这边，我们都不知道说，哎，脑子我为什么会能够有这样的思想？好，所以就会产生灵魂这样的一种概念在里头。但是不是因为这样你就可以把它切开来呀？不可以因为这样你就把它切开来啊，这是第一个，有一个字漏掉了。再来第二个点哈。他说保守完全，这个保守的这个字，保守的这个字文法上是单数。什么叫单数？就是前面讲的有几个东西，就一个，不是三个。如果三个是分开的，就灵魂与身子，你后面动词应该要复数还单数啊？应该要复数嘛，对不对？这是我们 读英文 很基本的概念嘛，对不对？它应该要复数，因为有三个，不是，它就一个单数动词，表示它没有把前面的灵魂体切开来看哦，它是一起的哦。所以从这个回来看的时候，就是说前面这边讲的，你们身子的犯的错就是你灵魂犯的错了，不要切了。那也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再一次回过头来看五章上次我们有提到的这段经文的解释。五章，哥林多前书五章，哥林多前书五章的五节，我们上次不是讲吗？这一段经文有时候我们一直搞不太清楚。这边说五节说，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如果我们把灵魂体是一件事情来看的话，这句话就铁定不成立了，对不对？你怎么可能把灵魂单独切割出来，把身子切割出来？这就不对的了。那我们讲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因为当时候的哲学概念，当时候的哲学概念，柏拉图的哲学概念里面就是灵魂是一件事情，身体是一件事情。所以人呢，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你会堕落？没办法，因为这个世界是物质的啊。所以我的灵魂非常的高尚，我的灵魂非常的纯洁，可是很无奈的，我就进到一个很糟糕的身体里面来，所以我只好做错事情。所以当时候柏拉图哲学里面的这个概念啊，然后呢，这些信徒呢，已经都受洗了还搞不清楚，然后还把这样的话还把它拿进来讲说啊，没有啦，你看他错了没有关系啦，反正就在主耶稣在这个这样的人呢，我们将来就交给撒旦就好了啦，然后在主耶稣来的时候，他灵魂他灵魂是纯洁的啦，那个灵魂是好的，可以得救了，可以得救了啊。所以呢，结果呢，就事情就不处理了啊，这就这样来的啊。所以我们讲到在教会里面很多的观念，我们要很明辨，我们要很清楚，我们是不是用了外面人家的观念进来，我们有没有站在圣经的道理上面在讲这句话，我们要很清楚。好，那回到七章六章，刚才六章讲的就是在说，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身体，我们存在的价值在哪里，我们存在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应该要做的是什么。那圣灵与我们同住，我们就是神的殿。所以我们要晓得我们这个是很宝贵的。那你为什么今天神的灵与你同在？因为你是重价买来的，是主耶稣用他的生命把你买来的，那你可以随便吗？大概就我们今天六章就讲到这一边，那一样那个我会最后离开，然后有问题的欢迎啊，欢迎，就各种问题都没有关系啊，我们都可以提出来，我们一起唱诗261首。